47章，我今天要讲的是巴比伦的败落哈。巴比伦是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的巴别塔到启示录里那个淫妇啊或大臣，都在形容是抵挡神的一个代表。那在这个抵挡神的里面呢，包括在巴别塔的时候，他们造一个塔要塔顶通天，然后包括在但以理书的时候，或者在但以理的时候，他们征服了以色列或者南国犹大，他们成为世界的霸主。可是这个世界的霸主很快就衰败了哈。那这里在讲到他衰败的方式，我要从第一节读起。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好，这个巴比伦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可是在这里用一个女人来形容她，我想可能表示一件事，就是这个强大的国家在强大征服了别人以后，就变成一个享受的国家，变成一个娇嫩的国家，变成一个娇滴滴的国家哈。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从世界上来讲的话，常常甚至公司教会恐怕有这样情形。我们常常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在艰难的时候会依靠上帝，于是就强壮，然后在舒适的时候呢，我们那种警醒的心就没有了，自大的心就强了，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反而变成衰弱了。这里不是，我们不是说一个国家或一个公司或一个教会，我们人多，我们钱多，我们知识多，是坏事，没有，我们不是这样想的，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很麻烦的就是我们在这种恩典中容易自大，容易自我中心。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在弱的时候也会很多自怜，也是自我中心哈。在世界上我们即使讲一般的哈，就是好像我们中国人也说富不过三代，你富第一代是打拼的，第二代就抢财产的，第三代就是享受然后败家子的哈。这里我想他把巴比伦后来形容成一个女人哈，就是慢慢就衰弱了，慢慢就没有那什么战斗力。固然世界的战斗力也并不好，但是这里就讲到说他们是毫无力量的，他们坐在尘埃中。坐在尘埃通常是在讲到悔改嘛，或者说败落哈，坐在灰尘里面。你记得尼尼微城呢也是坐在灰尘里面悔改哈。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在形容他们是一点力量都没有，他们一点力量都没有，他们是柔弱娇嫩的。这个柔弱娇嫩的却也不能够再养尊处优了，因为他们要去做女仆的工作哈。这就是等于这句话把巴比伦形容从强大变成一个娇弱的，变成一个女仆哈。第二节，要用磨磨面，揭去帕子，脱去长衣，露腿汤河，你的下体必被露出，你的丑陋必被看见。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对不起，我这里的经文意思当然不是说做工啊，做女工去磨墨是不好的事情，这只是在形容巴比伦要从一个主母、一个公主、一个娇弱的方情形变成一个为人奴隶的。那这种为人奴隶后面会有讲原因，我们可以先讲，就是人的自高自大迟早会让他失去了一切哈。那揭去帕子，好像本来是被保护得很好。你看现在的回教妇女还有个帕子，帕子本来是在讲未出嫁的女人包个帕子，就是好像她是很娇滴滴的，不能让人家看的。现在呢，她是简直是非常的粗鲁了。那这里还说脱去长衣汤河哈。这可能也是表示，有的时候可能这里是在表示逃难。你逃难的时候，那个飘飘的那个衣服啊，那都是很危险的，要把它脱掉。它不仅是艰难，不仅是危险，不仅是做奴隶，而且它羞辱哈，这个羞辱被看到， 这里其实巴比伦所来描述的不只是从公主变成奴隶，不只是从坐宝座的变成逃难的，这里恐怕也包括她简直是像妓女一样的，在逃难的时候恐怕各所有的荣耀都离她而去。啊，这些现象我们看这些也许不需要有太多反应，因为这个世界上常常很多国家、公司、个人、团体常常就是看他起楼看他楼塌了。但我们基督徒看任何事情，包括看历史，包括看一个大国的兴和衰，我们会想到其他的东西，就跟我们看到水灾、风灾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其他的，甚至我们会想到最重要的，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是耶和华是来报仇的。圣经里面这些话非常多，可是我们今天不大想看，也不大想听，就是耶和华的愤怒、耶和华的报仇、耶和华的怒气倒出来。这我们不太想讲，但是盼望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让人悔改缘故，我们也能够讲圣经上所讲的。圣经上在提醒耶和华是一个报仇的神，深渊在我，我必报复。这个冤，这个世界最大的冤就是人不认神。人不认神以后，就是人自以为是的时候，自以为神的时候，就是对上帝最大的侮辱和伤害。神在这种侮辱伤害中，在这种被世人渺小的世人的罪恶侮辱伤害，把他的荣耀变成偶像的时候，而且不敬拜侍奉他，完全颠倒是非，忘恩负义，然后骗行种种的黑暗，神还是有赐下阳光、空气、雨水各样的恩典，希望人在这个悖逆当中，因为享受他的恩典，还能够悔改，甚至让一个大国崛起，像巴比伦，不但崛起了，而且去管教了、刑罚了那悖逆的以色列。可是如果这些大的国家，任何一个个人团体蒙恩不感恩还自大的时候，那个是伤害神、伤害神的子民，神会报仇，对吧？包括你怎么曾经怎么待人，神要现在怎么待你。我们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啊，他也说我们的救赎主，神同时是两个身份，一个是来报仇的，像启示录那骑在马上的那个基督，他是报仇的，他是拿着利剑要消灭仇敌的，他同时也是拯救的，他要拯救那个真正信靠神的神的儿女，而且在这世上被伤害被欺负的神的儿女，这是神会做的事情。这个在大卫的诗里面也很多，比如说诗篇十八篇就有讲到说，好，耶和华求你拯救我，我在这好危险、好可怕的状况、好可怜的状况中，那么耶和华就来拯救他了。耶和华拯救他的时候，对他可怜的儿女满有同情，对那伤害神儿女的人满有愤怒。这个在形容以色列后来回归，巴比伦后来被灭掉了以后，有这样的描述。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上帝的报仇的，上帝为他子民伸冤的，就是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的军队法老的狂妄都被上帝消灭了。那当然团体是这样，个人也是，大卫神也保守，约瑟神也保守，神都很公正的来处置，当然最大的公正我们在将来才看得到。那这我们就需要小心记得了，各位，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个是被拯救的，一个是承受上帝愤怒的，就只有这两种。我们必须传福音给人，让人被拯救，脱离上帝的愤怒。他来刑罚巴比伦，他来救赎以色列，他是以色列的圣者，那个独特的那一位。下面再讲到这些巴比伦的败落哈，第五节，加勒底的闺女啊，你要默然静坐， 进入暗中，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祖母。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老人身上。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啊，再一次警告巴比伦，提醒巴比伦，你这个闺女在这里跟前面处女一样，就是指那些养尊处优的、得天独厚的。那你现在不再养尊处优，也不再得天独厚，你不再被大家尊重啊，你不再成为列国的祖母，你的兴起对于其他国家有什么意义？圣经没有多讲，起码巴比伦的兴起在神的儿女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是管教以色列。这我们真是求主帮助啊！神审判是从神家开始，我们蒙恩越多，若我们得罪上帝，神多次的容忍总有管教。那神在管教的时候兴起的是亚述和巴比伦，这些在以赛亚书前面也说着是行，好像是耶和华的鞭子一样，神借着这些鞭子来管教神的儿女。我也看过有不少的人在反省哈，就是1949年中国的教会受很多的逼迫，很多的艰难，很多的死亡，很多的坐牢哈。有些老一辈的就是说再想想看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我也很同意这种检讨，虽然我希望有爱心啊，就是神在炼净他的教会，神在洁净他的教会，或者说神在审判他的教会。到1949年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现象怎么样我们不去讲它，那个太多政治的因素，教会的确是异端充斥，不诚实，偏离真道，跟政治或者其他东西结合，那个教会实在不像教会，所以神就用一个很恐怖的鞭子来炼净，让那些让神的儿女被炼得更近，让那些渣子被烧掉。以色列在碰到亡国被掳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形，在这些艰难当中，神把他的儿女赎他的炼得更美更好，最后带他们回来，那康比呢就被风吹散了。我们的神前面讲他会报仇，这里讲他向他的百姓发怒，因为抵挡神，离弃神，一口两舌，所以神就把以色列交在巴比伦手里。各位，这并不是稀奇的事情，在士师记你看到两句相反的话常常出现，耶和华因为以色列悖逆，耶和华就把以色列交在米甸人，交在非利士人，交在谁的手里？那么当神的儿女蒙神使用的时候，神会把仇敌交在他的手里。那我们一切都以神为我们的归依，当我们在神里面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在善良和慈爱里面，我们就知道神对我们的保守，感谢主。但我们总是常常喜欢跑到神以外，然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当神使用这些神愤怒的器皿来管教他儿女的时候，他这些愤怒的器皿一点都不会得到上帝的赏赐，因为他们并不认识神，他们只是被神使用，他们是出于自己的贪婪和暴虐去侵犯其他的国家，他们毫无怜悯之心，他们把重恶加在老年人身上。这些我们真也需要求主恩待哈。我们是得到安息清省的，安息的诫命很重要，就是我们不仅自己安息，也让得到清省。我们不要做奴仆，我们不要做罪的奴仆，我们也不要使人在我们的奴役之下生活。 我们蒙了神的怜悯，我们要对人有怜悯的心。可是这一句话也有点让我们想到，耶稣责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把恶加在人家身上，自己一根指头都不动。我们都求神恩待我们。不过恐怕他们那个恶的根啊，任何一个人的罪恶的根啊，就从那里产生根的地方呢，就是你觉得自己可以不靠上帝，就是自我为中心。你自己说我必永为祖母，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这事就是上帝是公义的神，上帝迟早会报应你，你从来不去想他。我们今天不也是这样吗？今天不信主的人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有的时候也是像加拉太书所说的，保罗提醒你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自己也常常忘记这些东西啊。神有绝对的恩典和慈爱，神绝对的完全的赦免对一个认罪悔改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那迟早神你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你觉得我永远是领导，我永远是主人，我永远是人家来服侍我，那神就会管教了。第八节，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专好宴乐安然居住，各位，我们也可以想到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财主，他也没有做什么坏事，但是我们看到他就是安然居住，专好宴乐，这是好的事。你喜欢吃喝，哎，有能力吃喝是好的事，你住得很舒服也是好的事。可是这些是上帝给我们恩典。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嘱咐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当神给我们富足的时候，我们求神让我们这些富足是正确的来使用，我们求神让这些富足是能够甘心施舍在善事上面，在好事上面能够富足，能够行善，能够供给人，不管是钱财上面、体力上或聪明智慧上，我们都求主让神给我们的丰富我们是跟人分享的。那个当人是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想真的很，我想到是财主和拉撒路的财主，他真的没有做什么坏事，你也没有看到他贪污，也没有看到他舞弊，也没有看到他，甚至他还允许拉撒路在家里吃东西，桌子底下吃东西，但他毫无怜悯的心。他会没有怜悯的心，就是他从来没有把神放在心上。所以后来亚伯拉罕说，哎，你的兄弟有摩西的话可以听，他说不是啊，要有一个死里复活的我们才会听。我想意思就是我家有摩西的话我也从来不听，因为今天有多少人有圣经也不看，多少时候以前宣教士送了一本好贵重的圣经给自己，我猜他没有打开过。哎呀，我们就是不把神当神了。富裕的社会这样，财主和拉撒路另外一个无知的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比喻也是这样，就想到自己的一切，不会想到神，那你也不会想到别人。那现在你要听，你心中说第八节下半句，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各位，这句话只有神能说，除我以外没有创造者，没有神，没有有能力的，没有公义，没有慈爱。神是一切美善能力的源头和归结终结者，可是居然有人说除了我以外再没有，这是强烈的自我中心，这是强烈的自大。人是这样，就精神有问题，所以希特勒啊这些我看精神都有问题，就是目中无人啊。目中无人的前提是目中无神，你没有神，你什么都看不到，只看到自己，你看到自己也不是一个真实的自己，是一个泡沫。所以耶和华对他说，耶和华不断在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借着环境，有的时候借着天，有的时候借着圣经上直接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常常也是不听，我们又想到那个财主啊，没时间听，除非有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也不会听这摩西，亚伯拉罕说的，他如果不看摩西的话，就算有个从死里复活，他也不会听。好，你说我不会寡居，我总有依靠，也不会丧子，我有一个有钱的老公，我有一个出息的儿子，结果没有想到他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之间，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你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这里并不是说丧子寡居会同时临到，也不是说有这个事临到的时候，可能在灾难中有些人是这样子，就是什么坏人，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说人如果自以为是，完全依靠自己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可靠，或者他的偶像很可靠，他会迟早会丧失的。神可能很宽容他，那当神宽容他，他可能会更多的犯罪啊。那巴比伦，恐怕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就是一直累积罪恶到一个地步，实在承受不了就垮掉，很自大，而且不仅是自以为是，而且是非常喜欢交鬼啊，就是多行邪术，广施符咒，觉得这些也在他控制当中啊。请一个什么和尚来帮他做这个，或请一个法师来帮他做这个，我有钱我就可以买通他，这些都是自欺。第十节，你素来依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斜，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这真的口气像神一样。但你看有多少人是这样子，就是只想到他自己，就他自己强大聪明，他觉得可以靠，当他征服别人残暴凶恶的时候，他觉得也没有人会来防，没有人打得过他。然后他在做恶事的时候，他说没有人看得到我。各位，这像谁说的？这像谁做的？没有人看得到我，这个像亚当夏娃躲起来的时候一样，他想躲避耶和华。你耶和华怎么可以躲避得了？神无所不在，诗篇139篇，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没有一个地方人可以躲避上帝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是每件事都知道的，上帝是看得到每件事情的。没有人看见我，因为我藏得很好。我们基督徒也会犯这个错误，当我们任何人在犯罪的时候都是犯这个错误。我们基督徒如果在说谎的时候，我们就以为神听不到，不是吗？如果神听得到，你不敢说了，对不对？你会有各种心理的或者作恶，就是你在欺骗自己，你说你是相信全能的神，可是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为全知的，为什么我们还敢做这些事呢？所以我们在看巴比伦有这些自大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求主帮助我们，小心，我们不要觉得哦没有人看到。当然没有人看到啊，我们也可以想到另外一方面，没有人看到我。这个在以赛亚书29章15节也有讲啊，就是有些人觉得他深藏谋略，没有人知道。可是在以赛亚书40章也有讲到说，耶和华，我的道路向你隐藏。我们有的时候在讲到说是没有看到的时候，倒不一定是自己犯罪，而是觉得神没有看到我的苦情，神没有看到我的委屈，神没有看到我的难过啊。虽然这是很值得同情的，但我们也需要记得，如果我们在抱怨神当中说神都没看到没听到，这也是对神不敬的，因为神看到，神也知道，神有他的美意。我们继续的呼求，我们请人为我们祷告，我们彼此的扶持，也许难处总是常常跟我们在一起，或者是这个解决了那个又来，但是我们就是要交在主手里，他都知道，他都看到，那交在主手里也丝毫不减少我们该有的祷告。 我们该有的呼求。你说他都知道，干嘛我还要求那么大声呢？因为你自己会忘记。我们需要呼求神，仰望神。这个第十节的下半句啊，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斜，这真的很难过一件事情。我们也可以说，智慧聪明使人自大，忘记神，走错路。美丽、成功、富裕、学问，也都可以，也有这样的情形啊。那因为这些事容易让我们觉得说只有我嘛，因为我比别人都强。我们再次求神让我们远离这种自大。第十一节，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你不知何时发现，灾害落在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祸患忽然临到，圣经上耶稣不也说吗？人正说平安稳妥的事。各位，我们对灾区的人，我们应该有最大的同情，最大的帮助。但是我们倒不是说他们什么罪恶啊，我们从来不应该这样讲。但我们实在应该认识一件事情，神是很怜悯我们，我们就我们对神的不敬啊，神真是在伊甸园里吃的日子你必死，我们就人就应该被神消灭。但是神一直宽容我们，宽容是希望我们悔改，但宽容也就叫人自欺了。作恶神也不知道，那么拜偶像神也不会发脾气，否认神他也没有一个闪电把我打死，那我就继续忘记神嘛。我欺负人，神也没管我。人就常常把上帝这种宽容啊，来否认上帝。那所以因此常常忽然临到，其实并不忽然，神都警告我们，耶稣也这样提醒过我们，对不对？他再来的日子，他不说要像贼一样吗？对那预备好的，对那随时警醒，对那个随时靠着主行在光明中的时候，那个仆人就有福了。不管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主人都是喜悦他的。那个欺骗神的人就是觉得其实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觉得神没看到，我们可以骗他，神在那时候就看得非常清楚哈，忽然临到啊。有的时候灾祸是慢慢临到，但有的时候是忽然临到。灾害落在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哈。这些都在新约旧约里面我们有看到哈。我们自己不是为这些经文害怕，我们为这些经文，我们就更加敬畏上帝啊，不敢放肆。当然我们也有平安。十二节，站起来吧，用你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或者可以得益处，或者可以得强盛。站起来吧，这个话当然不是上帝故意说的那个讽刺的话哈，但是这种就是当人在狂妄中的时候，一直忘记神的时候，有的时候神也会做一些事情啊。这些事就是像先知以利沙也有这样的情形啊，就是当犹太王跟以色列王一起出去打仗，然后碰到艰难的时候，就这个在列王记下第三章哈，以利沙对他说，我与你有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你平常不都在拜偶像吗？那偶像很灵，你去问他嘛。各位，说这话并不是我们意气用事，但说这个话，包括在这里耶和华说站起来你去求你的神吗，也表示一件事情，我们绝不打落水狗，我们也不趁人之危。我们在一个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帮助，但是帮助里面我们也希望有一件事情，对那个有些人就是对不起，艰难的时候他会来求神，他会来教会，一好就不见了，然后就去拜偶像。 哎呀，我们也是帮助，但是可能也需要提醒一下。你去找你的神嘛。那我们不是意气用事，我们也不是不帮人，我们只是提醒这些人，你拜的是虚假的。你不是行了很多，用了很多符咒吗？很多的邪术吗？那那个能不能帮帮你？当然我们都知道不能了。十三节，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所以是今天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起会受到害，正如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起受到阳光、空气、雨水的好。我们并不能够从今世的这些祸福来决定，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有信心神终必会伸冤。那个伸冤就是让世人、让整个宇宙都知道耶和华是真神，让那些拜假神、拒绝神一再提醒人羞愧，让那些为义受逼迫、在信仰中被轻看的能够昂起手来。哈，这世界上我看，你看我觉得有些非基督徒，他们如果神怜悯，他们有这种感觉，特别是在上世的时候、上礼的时候，其实平常也是。哎呦，这个拜异教的神好辛苦，好累哦。你那个做法都不知道要做多少，然后要看这个看那个，哦，那个筹划太多。这个筹划可以指两方面，一个是找那个假神。因为假神是不灵的，所以越早就越累。然后筹划另外一个是指我们不信靠上帝的人筹划。哦，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上就有这种这种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很多这些纵横家，就是在筹划的怎么样来计算别人。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个性。我觉得一个人天天在想怎么计算别人啊。对不起，我也不是在骂那个诈骗集团，我只是觉得好笑。你天天在计算人家，筹划怎么样骗人家，你快乐吗？我觉得一个扒手啊，是全世界最不安的人，他专门在捷运上、在人挤的车子上面爬。所以他如果坐捷运，他没有在爬人家的时候，他一定是安的，因为他会想到人家是会来爬他。我觉得一个小偷，越高明的小偷，他睡觉是越不平安的，因为他知道都是别人在睡觉的时候他去偷东西，所以他睡觉的时候人家可能也会来这样做对付他。我宁愿我们是一个善良的人，神会保守我们。当然我们也灵巧像蛇，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是一个交在主手里的人，那个常常在计算别人的话而不依靠上帝的人，我觉得一点都不快乐。就算他的骗局都成功了，你花这么多力气，然后你有了这些钱，我觉得你自然就想到人家会怎么来骗我了。你今天抢了银行或者抢了银楼，那你钱放哪里？放银行吗？人家不是也要来抢？罪恶是叫自己疲倦，筹划太多，不依靠上帝。一个信靠上帝人不是懒的人，不是天天在睡觉，不是不用脑筋思想的，而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身体、精神、体力，我们通通交在主的手里，我们让主来使用，我们按着主的旨意来使用，我们尽心竭力的来服侍，我们绞尽脑汁的来讨主的喜悦，都把荣耀归给主。而在这里面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和安息。我们看到我们你这样看迷信就越来越迷。天上要看天象，要看星宿、月朔、占预言，这些都是这些你看不信主的人，你看我们台湾同胞有多少神明，越拜就越多，因为都不灵嘛，就通通在抓。十四节，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坐在其间的火。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与你无异，从幼年与你贸易的也都各奔他乡，无人救你。 穗秸被火焚烧，通常在一个穗秸一个糠坯一个麦子最后被烧，通常是指着审判，最后的审判。那当然在历史历代中也有小小的一些审判，巴比伦的王室最后整个抵挡上帝的势力的王也是哈。草木和秸不是神所种的，不是顺着圣灵撒种，不是在真道中的，看起来非常的辉煌伟大，啊，都会过去，都是真的是泡沫，泡沫经济，泡沫政治，泡沫军事。不是说他在世上没有风光的时候，但是他不归向真神，他最后就通不过任何神的火一样的考验，都要被烧掉。那他这里讲火不是可以烤的炭火，圣经里常常把水啊火啊这些东西来形容，风这几个比较多的，水火风甚至天使都有来形容，是上帝的工具，可以是非常美好的。比如说水是滋润的，比如说风是让人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嘛，那还有像阳光，比如说太阳也是滋润的，雨水一降下去尤其是美好的，这些常常被形容是好的。但是也同样包括在启示录也讲，这些东西也可以变成灭命，我们有太多这样的经验了，我们最近才有，一个多礼拜以前我们还天天求水，现在我们看到水真是就怕了。这都在神的手里，太阳阳光多美丽，阳光天天照就枯干了。所以水我们不拜什么水，阳光我们也不拜太阳神，我们敬畏那个管理太阳管理风管理海，在我们手在他的手里有我们生命气息的神，我们敬畏这样的神，我们依靠这样的神。在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里面也都有讲到说，那些拜偶像的人呢，是怎么样呢？是看到一棵漂亮树就把那树砍下来，然后把那个树呢雕刻成偶像，然后还有一些枝枝叶叶的呢就可以用来烤饼，也可以用来献祭给那偶像。那个讲的是非常讽刺，因为你在拜的东西是你自己手所种的，是你自己砍的，是你自己雕刻的，是你自己烧的，你都比那个树还有能力，你还去拜那个树拜那个像，就像今天一样，你那么大的庙那么大的菩萨那么大的木头都是你自己刻的，那内湖还有一个石头庙，那个石头也是运过去的，又不是石头自己走过去的，走过去我们去拜一拜还有话可以讲。那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偶像会迷惑人，有的时候的确撒旦在后面有一些力量。所以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就讲到说，哦，那个树啊，我们台湾有拜大树公的，所有的偶像都是神造的物，不管是金银铜铁木都是神造物，因为是神造的神保守，都有它的美好的地方，树当然有它美好的地方，但是变偶像去膜拜它，那你就自掘坟墓了。他那里也讲到说，哦，那个树还可以，那个木头可以烤饼啊烤火啊温暖啊，那拜河流拜太阳拜金钱拜财神拜这些东西，还不是觉得这些东西好像给你一些好处吗？金钱给你好处我们并不否认，河水给我们好处我们也不否认，但是它的之所以有好处完全是因为这是神所造神所管理的。你是要归荣耀给主，你是要依靠神。如果你去拜火，波斯有拜火教，那迟早你会被火烧掉。你所劳神的事都这样与你无异，那这就不只是拜偶像了。但是只要不在神里面，我们绞尽脑汁所想的一切都会对我们没有益处啊！我也不知道人学得到功课学不到，各位，我再一次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要，我们是有平安有喜乐交托有信心，可是越是有这些我们生活越积极，并不是我们懒惰不做事，很多人就喜欢这样想，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而且说这样话的人自己都没有好好依靠神，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依靠神的艰辛仰赖他的是懒惰的，是所谓的顺其自然的， 我们不是什么顺其自然，我们顺超自然，我们顺神的，我们是顺服神的。我们生病不是顺其自然的，我们也会看病，也会祷告的。我们看到下雨不是顺其自然，我们也会打伞的。基督徒是很积极的，但是没有神，这些我们就想让他无知的采取。无知的人呐、啊，今夜要取你的灵魂，你所积存的要给谁？都没有益处，其实没有益处，还有害了。从幼年与你贸易也都各奔他乡，无人救你。这些我们也小心，就是不是说贸易不好，在这里启示录后来也用了这个，就在启示录后面讲到巴比伦，特别讲到巴比伦大城的时候，那个在启示录十八章啊。那里没有讲到巴比伦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也没有讲到他是一个娇滴滴不做事的公子哥儿。那里讲到巴比伦是一个很会贸易的国家，不是贸易不好，不是说公主不好，甚至不是说能够能征善战不好，而是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因为我们成就，不管是打仗，不管是我是有一大堆的仆婢很神气，或者是我很会做生意，其他你任何讲，我很会弹钢琴，我很会音乐，我很会下棋，我很会念书，我很会各行各业怎么样，我很会，这是神的恩典，感谢主。但是你一旦以这个自恃自大自夸，就真是麻烦。对，我们人每一件事情都容易让我们自夸。在启示录在这里讲啊，贸易的成功让巴比伦很自夸。其实你讲再简单一点，有本事赚钱的人也容易自夸。所以这里不是光讲到他穷兵黩武的问题，这不是讲到他娇滴滴的问题，这基本不是打仗，也不是娇滴滴，这些都可以很好的。基本的问题在你自以为是，你依靠你自己，然后你觉得这些贸易的伙伴啊都会来帮你，这些我们也看过很多嘛。当你商场上是有钱的人，你朋友真多啊。这我自己我没钱，我也没有什么很多有钱的朋友，但也碰到一些有钱的，但是其实也不需要有没有钱，我们一般都经历到嘛。一有钱你朋友真多，一没钱六亲不认。这里也在描述这，不过重点是我们依靠我们的上帝，我们知道我们神充满了怜悯哈。四十八章我要提一下，很有意思。当圣经提到巴比伦的败落，就是一个新约旧约都在描述那种自大成功满足的，就是以自己为一切的那种就抵挡神。那个就是所有抵挡神的一个代表。可是圣经实在很公平，甚至圣经对神的儿女常常有更多的责备。下面四十八章就责备以色列了。哦，巴比伦是该被骂，你们以色列呢？我也提几个经文，像第一节，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是犹大的水源，源头其实还是上帝。犹大如果说是犹大支派南国可以，如果说他们的源头犹大是雅各的儿子，源头是雅各，雅各是从以撒来的，以撒是从亚伯拉罕来的，我们不要继续追溯下去了，我们都从神来的。但是你看以撒是怎么来的？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从神来的。雅各怎么会成为以色列的祖先？因为神在母腹中就拣选他，因着神拣选，因着神应许。罗马书第九章说，不是因为人的努力，你们是从神的恩典而来的。你听听看，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他们自称为圣城人所依靠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求神帮助我们了。 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我们说我们依靠神，然后我们也不是要有什么罪恶感哈，我们就是总是感恩啦，我们基本上总是感恩，但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信仰生活常常被提醒，有没有不知不觉我们就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所谓妄称，不是像一般西方人说用上帝的名做那些咒骂的话，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我们还是说，当我们说耶稣，当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时候，甚至当我们没有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把他当耶稣基督，把他当神的儿子？那可能最容易有的欺骗，比巴比伦还容易有的欺骗，就是我们在金钱的外貌下没有金钱的实际。他们是容易在强大、富裕、美丽中欺骗自己，忘记神。我们可能雅各是在金钱的名下，其实没有上帝，那神就责备他了。第三节，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忽然行作事变成，行作事变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是我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你已经看见，现在要看，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了。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自从你出母胎以来便称为悖逆。好，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哈，我们没有什么好自夸的，跟飞机比较起来，我们夸的只能夸主，就是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要那我们自己也是刚硬的顽梗，而主恩待我们以后，就一定他就提升我们，让我们丰富，让我们有能力，让我们慢慢就觉得，那我不错，就跟以色列跟巴比伦一样，我自己做的，我们慢慢就又觉得是我自己做的。我们要做事是真的，我们要思想是真的，我们要努力做事，周详的思想是真的，但是我们总是信靠上帝，敬畏上帝。当人不信靠神，就这是偶像啊，这是妈祖的功劳，这是人的功劳，我们就不会想到是上帝。所以圣经里面神把这些预言都告诉我们，比方说人没有办法预测将来的事情，人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们最多只能测一个百分比，我们并不确定，而且神启示多少我们知道多少。神告诉我们，只有神他能够做一切奇妙的工作。那下面我们就不去看他了，但是这里面就是下面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即使在失败、错误、困难、神熬炼我们当中，我们仍然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悔改归向他，我们就在他的恩惠和慈爱中。好，我们。